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又能够因着名聚在一起，有了你，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安息。我们要安息在你的爱内，来认识你已为我们所准备好各式各样属灵的恩赐，求你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救恩，我们渴慕看见你救恩的手，我们渴慕经验到你真实的救恩，我们渴慕领受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你圣灵的活水就在这里，就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充满浇灌涌流。你圣灵的活水要充满我们整个的人，让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光亮有如水晶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看见你救恩的手，我们渴慕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渴慕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赞美主，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的查经聚会，很快的我们要度过新的一年，这是一个转接的时刻，也就是要从今年的祝福进到了新的一年的祝福里。我们也是在一个转接，我们上次查完了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我们今天查经的范围。我们就请读英文圣经的打开麦克风，视频可以练 Amplified Bible。
And he said to me, Ezekiel, son of man, stand upon your feet, and I will speak to you. And the Spirit entered into me when he spoke to me and set me upon my feet. And I heard him speaking to me. And he said to me, I send you, son of man, 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wo rebellious nations that have rebelled against me. They and their fathers have transgressed against me, even to this very day.
谢谢艾美。我们在练斯高本的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可以一起练。他向我说，人子站起来，我要同你讲话。他向我讲话时，有一种神力进入我内，使我站起来，也听见他同我讲话。他向我说，人子，我派遣你到以色列子民，到反抗我的那个叛逆的人民那里去，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直到今天还违背我。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念和合本的圣经以西结书第二章的一到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我们读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们读到上主向以西结显示了他的荣耀。以西结看到了异象，看到了耶和华的荣耀的形象，那是 第一章最后一节，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谁看到了耶和华的荣耀就会趴下来。保罗使徒见到了光，使他往大马色的路上，他就趴下来了。使徒约翰被提到天上，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见到了荣耀的主，他也趴下来。我们这里也看到以西结，他也伏伏在地。这时他听见了耶和华向他说话的声音。我们继续读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人子啊， Son of man， 这一句话多么多么的亲切。他称呼以西结人子，而这人子正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福音中他显示称他自己是人子，就是他是人，是真实的人，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了人。而以西结他也称呼他是人子，也就是非常非常亲切，而且他愿意这人子就把神创造人的荣美完完全全活出来。所以以西结被称为人子，也就是他是人子耶稣基督的预象，他要活出神荣耀的形象。他听到耶和华对他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当人见到神的荣耀，他趴下去了。可是并不是神的意思要人从此站不起来，就成了死的。他愿意人趴下去死，在他的荣耀中也就经验到神的能力，要使得一个完完全全在神的荣耀中认识我们的肉性是软弱的，我们的肉性是无助的，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耶和华的荣耀前，我们完完全全就被他荣耀的光打到地上。而这一个认识是重要的，那神愿意人认识自己的软弱，好使不再靠着自己的能力，因为没有办法依靠了，你全部的力量连站都站不起来，失掉了一切的凭借，就是软弱无力。而这时神要彰显能力，让我们是靠着他的能力而站起来，也就是靠着神的能力，指的也是神复活死人的能力。这一个复活的能力使得以西结能够站起来，这站起来也有了神给他复活的生命，好能够成为复活死人的耶和华神的仆人，能够靠着他圣灵的能力来侍奉他。我要向你说话，我要把我的话告诉你，而你要站立在我的面前。这一个站立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诗篇40篇第一节那里说，耶和华他把我从祸坑跟污泥里拯救出来，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我们本来不能站立的，他却给我们一个稳固的位置。当你要站立在祸坑跟污泥里泥沼里，你越想站就越沉得越深，那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得稳。而神却给了我们一个稳固的地方，恩宠的位置，可以站立在那个位置上，就是在磐石上，神给我们的位置，我们可以在那边站立。当我们可以在那边站立，神就要我们来领受很多很多的恩惠。 我们翻到诗篇134篇的第一节，诗篇的134篇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的，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能够在他的殿中站立，当我们一碰到了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磐石，我们就成了活石，我们就能够在这磐石上成为一般圣洁的祭司，可以奉献属神的馨香。这一个祭司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指着有一群蒙召，或一个人或一群人，他们是蒙神的召叫，站立在神面前侍奉神的，这一些人叫做祭司。所以祭司就是蒙神召叫，能够在神面前站立来献祭，也就是他忠心的仆人祭司。我们也是一样被他召叫，能够到他面前站立，献上馨香的祈祷，我们可以都来到他的宝座前，施恩宝座前，来向他献上馨香的祈祷，向他求恩，向他赞美跟敬拜。而有另外一类的受膏者，祭司，还有一种受膏者叫做先知。祭司是向神说话、祈求、献祭的，而先知是领受神的话的这一位。在旧约中，有一位主重用的先知叫以利亚。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的19章第11节，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就是耶和华呼召着他的爱的以利亚先知站在山上，而且在他的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伤碎死，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也就是先知，意思就是站立在耶和华神面前，奉旨聆听神要赐下话语的仆人。所以先知也是站立在神面前来奉旨的那一位。以利亚就是站立在神面前奉旨的先知。以西结我们也看到了，神要他站立在他的面前来奉旨。所以我们再翻到以西结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神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就是他要向他的先知说话，让他的先知听见他的话。第二节，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当他对他的先知说话的时候，那耶和华的灵，圣灵就进到他里面。也就是神的话是有效力的，当神的话如何说，圣灵就使得神的话变成了真实。当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时，神的灵就在水上运行，神的话说有光，就有了光。这一个我们活在的世界就有了光，那是神创造世界的第一天，他的光就把黑暗跟光明分开。也就是神的话会释放神的灵，神的灵是有能力的。当神的话说你站起来， 以西结听到了，那力量就进到他里面，他就能够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也就开始能够承受。当神向你讲话时，很奇妙的，那个话会带着能力，让你开始对那个话有了很强烈的回应。当神让我第一次听到他的话时，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就在那一刻很强烈的认识了向我说话的呼召我的主耶稣。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不听陌生人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一生一世就是要听我的牧者主耶稣基督的声音，而不听那假先知敌基督世界谎言的声音，而是单单独独的听我的牧者，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我按照我的羊的名字呼唤了他。就在那一天，这神的话也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记载着，主在福音中的主耶稣在他第一次来到世界里他所说的话，又在1991年6月29号借着他的圣灵他亲自向我说了，那个力量就进到我的生命，我有很多的疑惑就变得完完全全被他真理的话所厘清了。而这一个认识他，是他向我显示他自己，他的灵就要帮助我来认识他。所以当他对以西结说话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他里面，他就站起来，他就能够听见那位说话的声音。让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神所爱的祭司撒加利亚在奉旨的时候，他是个义人，他在奉旨的时候在圣殿里，神派遣天使显现给他，天使对他说，第十九节，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又提到了站在神面前，先知是站在神面前听他训诲的，听他讯息的，传讲他的要赐下的话的职分。司祭是在圣灵的感动中到他的前面站立，侍奉他，献祭，祈祷，赞美敬拜的仆人。主的仆人受膏者是司祭，是先知，都是站在他面前的。那这一个站立在神面前的天使，他也是站在神的面前。天使，圣经讲，就是服役的灵，他们是服役做耶和华召叫他们所做的事，他们必须在耶和华面前领受耶和华的差遣跟旨意。接下来他说，奉差而来对你说话。我是站在神面前蒙受神的差遣来对你讲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凡是从神那里来的信息都是好的信息，都是福音，都是喜讯，就是神把人需要的信息好消息差遣他的使者天使或先知传报给他所爱的人。这一个站在神面前的天使长加百利，他奉差而来传讲神的话。我们再翻回以西结，当以西结见到神的荣耀，他 听见神的话，神的灵就进入他，听见神叫他站起来，他就站起来，领受神给他的话。他说，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就听到了对他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他也是被差遣。当他在神的面前听见神的话时，就会蒙受神差遣他的使命。我们先前也读到了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们前面读到这以西结书的第一章，那四个活物他们的头上是有穹苍。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的第25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前面他们提到第24节，就是这四活物的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然的声音。活物站住时就将翅膀垂下，也就是活物的翅膀带着神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响彻云霄，非常震撼。尽管在这样一个震撼的声音里面，他们还能够听到在他们头上穹苍以上有声音。我们先前也读到穹苍以上有宝座，耶和华坐在宝座。我们也刚才读到了，当以利亚他站立在山上，有烈风，有大火，有各式各样的很震撼的状况，但是他知道耶和华不在里面。当有一个非常非常微弱的风吹过时，他就听见了那一个和风细雨微弱的声音。也就是说，神要我们常常的能够安息在他的面前。在这四个活物，他们听到了穹苍以上的声音，这里提到说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就是非常非常的顺服，垂下他们有能力的翅膀。他们站住的时候，我们要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能够安息安静的听神向我们所说的话。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也提到，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13节，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站立得住，为主而站立，是仇敌被打败的记号，也就是靠着神的能力得胜仇敌，而且可以站立得稳，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所以我们要站稳，为神而站立在神召叫我们的位置上，站立在他面前，也站立在他所指定的恩宠的位置上，靠着神的能力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这一个站在这位置上不改变的，当加百列跟撒加利亚说你的太太要怀孕生子，就是 Elizabeth 伊丽莎伯要怀孕生子，他们连老说这是怎能成就呢？有的时候这一个神的讯息过去了，人没有信心不能够领受，那会不会传讯息人说哇好像没有用？不是，而是加百列就说，因为如此你不信，所以你要变成哑巴，直到这事成就的时候，你就看到说这一个抵挡不能够阻挡为神而站立在传递信息的位置上，他站立得非常稳，他也执行了 所以加百列的这个字的意思叫做神的勇士。神的勇士的意思就是他传递神的话，又让神的话不打折扣的落实完成，这叫做加百列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他不但是有先知传神的话，还有执行君王的，让一个王站立起来是非常的威武，能够成就一个王所说的话而变成了事实。所以我们要站稳，要用真理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做盾牌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当头盔，手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跟神的灵合到一起，就立刻要显示出神的能力。神召叫以西结也是完完全全穿上神给他的属灵的装备而能够奉旨。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二章第三节，耶和华神对他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所以他被差是去到了一个很不容易奉旨的地方，那是因为神知道以色列子民他们的悖逆，他们的罪恶，但是神爱他们，并不完完全全让他们趋于毁灭，仍然打发他的先知传讲他的喜讯。这也是神要打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预象。这悖逆的以色列子民会迫害他的先知，迫害以西结，也会迫害最大的先知主耶稣。他说是我差你往悖逆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所以去到那里碰到了悖逆的国民，不顺服不听命的，也不用意外，你本来就是这样被差去到那里。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过去悖逆我而持续悖逆我，变成了一个习惯性的没有感觉的错误，就是活悖逆不听命的败坏的生命。而这一个败坏的生命，神要打发他的仆人他的先知去为他传他的喜讯。这一个站立在神面前领受他的派遣的受膏者，就要知道当神差遣我们，差遣他的仆人，那这一个被差遣的道路以及所碰到的各种状况，有需要时谁来管？差你的神会管。你需要的供应谁供应？差你的神会供应。你要上战场，属灵的军装谁给你？差遣你的耶和华神他会给你，就是他会亲自给你。当1997年主耶稣召叫我来跟随他侍奉他，那是他召叫我，他跟我说的，把你的工作辞掉来跟随我，我要带你去探险。这是我梦寐以求，非常非常愿意，就是当神讲话时就有能力，那个能力就满全了我。自从1991年碰到神，我的生命中唯一的盼望就是侍奉我的主我的神。这一个多么大的渴望，这个渴望越来越强烈，在 认识他的那一天，经过了六年，进入第七年，听到他召叫我开始跟随他侍奉他的这一个喜讯是非常非常的快乐。在这一个很快乐的心情里面，又有一种很大的担忧。那担忧是什么？也就是我的薪水是我们家中薪水的三分之二，如果我把工作辞掉，意味着就是我们家的薪水立马就是三分之二不见了。如果说现在是年尾了，到明年一开始立马三分之二的供应没有了，你是有责任感的，当着一家之计的这一个头，照顾家里面的责任压力很大的，那谁来照顾这一切的需要呢？其实一下子变成了三分之一，我们是没有办法活的，因为房屋的贷款都不够付。这一个担忧不是没有，我看不到任何的供应，我也不是很多的钱。有人说我赚了很多的钱之后再来侍奉神，圣经中有讲一个富贵少年，他很多很多的钱，他要来侍奉跟随神，跟随主耶稣。主耶稣叫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你的财产全部都舍弃，然后来跟随我。所以不是靠着你的财产，是靠着神的呼召。那么有那么多钱的这一个富贵少年有渴望，反而是很忧伤的离开了主。这离开主一定是忧伤的，但是你在忧伤中还决定离开主，也真的令人忧伤，就是一个很忧伤的事。那我很想，我又很难，我就把我心中的这一切都交给主。当我交给主，我惊艳到主也让我看到了异象，让我听到他的话。我就在有一天早上恳切祈祷的时候，主开了我的眼，我看了一个异象，我看到主耶稣牵着我，我是一个小小的男孩，他牵着我，我就很快乐的跟着他。过一下我觉得走不动，我说主耶稣请你抱我，主立刻抱起我来，我就很快乐的被他抱着走。怎么过一下我又看见我一个人在走，当我一想到我自己在走的时候，我又说主耶稣抱我，他又把我抱起来，就是这样的重复几次。我突然明白了，主没有意识一直抱着我，他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自己走路的男孩了，不应该回到吃奶的时刻的年纪被他抱着。不是说他不要抱我，而是他不要一直抱着我，让我不能够行走。我就跟主耶稣基督说，主，我知道你要我走，但是我走不动，原因就是我很害怕走去辞职这件事。我要，但是有一种害怕。主跟我说，你如果把工作辞掉来跟随我，我带你去探险。你如果要留在你的公司里，我会祝福你直到你退休，而且会更大的祝福你。那时我在我的公司蒙受主的祝福很多很多很多，多到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这样的蒙主的祝福？因为主喜欢祝福我就承受，那么他要祝福我到我退休。其实是在这样的状况是没有经济压力，常常加薪，常常有奖金，但是把它都丢了的害怕。而这个害怕我知道主要我自己决定，我说主，我知道是你要我决定，是两个好里面选，你都祝福我。我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你的旨意是什么？主耶稣就告诉我说，我的旨意是你把工作辞掉，这是我对你的旨意，来跟随我，我要带你去探险，但是我愿意你活得好胜过你侍奉我侍奉的好。而就是这句话，我知道主不会帮我辞职，他也不是让我被公司开除， 就是他要我自己选择这一个，把这一份好为主而舍弃，而选择空虚我自己，承受主对我的召叫。那主又愿意我活得好，我就在极大极大的感动爱中，也使我体会到当他对我说话时，灵就进到我里面，我就站起来决定了，而那全部的害怕就没有了，而这全部的害怕就没有了，我就看到我没有想要耶稣抱着我，我就快速的跟着耶稣基督快跑。在这跑的过程，我就看到这小男孩就长大变成青年大孩子，后来变成了一个青年年轻人，跟主一同游山玩水。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神的差遣。而自从那一刻开始，我不害怕了，我不知道我家的供应要从哪里来，但是我知道谁发起的谁负责，神呼召了我，他会照顾我的，我们的一切。当何冕也有这样子的担忧的时候，神也赐给他一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而担忧，你们应该先寻求神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自会加给你们。他从那一天就从来不担忧，我们也从来不担忧，什么都不缺。也就是说，当我们被差遣走神差遣我们去的道路跟地方，我们会经验到神的能力，我们是不用害怕的。也就是神的仆人自己不做什么，神的仆人自己不发起什么，而是信心的创始者神耶稣基督所发起的，他又是信心的完成者，带着我们要完成他对我们的召叫。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书的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他是公义的神，也就是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都不会改变，天地会过去，他的话是不会过去的。以西结就是被神装备了，而且他要面对的侍奉的那一个氛围是很不容易的，纵使不容易，神的能力是大过这一切的难处，越大的难处就要经验到神灵力释放出越大的得胜。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有哪位现场的愿意分享，我们请秦中。
感谢赞美主，今天在我们在刚开始读三本三种版本的圣经时，读到心里很感动，就是他说最后第三节，他说就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直到今日还违背我，直到今日还违背我。我就想起来我们曾经是心多么的刚硬，从小到大到我认识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是38年的岁月里，曾经看过听见也有人向我传福音，可是我都没有接受，我们实在是硬了心。这边讲了直到今日，所以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接受他的福音，在38岁的时候能够重生，能够得救，能够走上一条他为我们命定的道路，真的很感谢主。这边就看到了这位神耶和华神，他就是爱，这些百姓，这些他所拣选的民族以色列是应了景象，他们悖逆直到今日，可是耶和华神却这样的爱，他还是差遣了他的仆人以西结去对他们说话，要他们悔改，要让他们想到主耶和华神对他们的这个应许，对他们所立定的盟约。 所以看到了神的爱是真的是深深的感动，就像刚刚大哥每次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心里就非常感动，百听不厌，百听不厌，就是神的话一进到我们里面。我也想到我那天听到神的话，我曾戒烟戒了多久，20年戒不掉，想要戒却没有这个能力，啊，少抽一点少抽一点，一个礼拜慢慢想，哎，又回来了，又回到老样子。所以当我神跟我讲话叫我戒烟，他的话进到我里面的时候，哎，第二天就这么容易一丢，直到今日这个烟再也没有碰它。是神的话在若望福音约翰福音6章63节讲到，他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说以西结本来是趴在地上，任何人看到神的荣耀圣洁都会趴下了。刚大哥也特别讲到我们很熟悉的保罗，他被光打下就趴在神，没有人能够站立在神的荣耀他的圣洁之中，甚至一看到神就会死。所以趴下去也是敬拜赞美匍匐朝拜，因为他是至高的神。能够站起来，刚刚大哥也特别站立在侍立在耶和华神的殿中的仆人，能够侍立在天耶和华神的以利亚，能够侍立在耶和华神的加百列，都在侍立。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常常我们看的古装剧，中国古装剧，那皇帝就坐在最高的位置，那文武百臣文武百官就站立在两旁，一个文官一个武官都是站立的，然后奏着。有没有看到的皇帝都是坐在他的位置上，当皇帝一站起来就怎么样啊？事情大条了，大条了，就是他不开心要动怒的时候，要讲重话的时候，他才会站起来。可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他永远高坐为王，在洪水之上高坐为王，他是坐立在他的宝座上，永远不改变，他是安息的。所以感谢主，他的话一讲了就带出了能力。他第一句跟我讲的话是说，我们是按照他的肖像造成的，不应该像我当时那样的一个干枯，不是他的样子这样的柔美。所以要恢复我们每一个人被创造神的荣美，来彰显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成就的。所以感谢主，是他召叫我们，我们如今可以坐在这里，是他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名字呼召我们，这是恩典。可是我们被逆了多久？我是38岁，我记得大哥是36岁，哇，可是神他的旨意不会落空的，他就是这样的寒人，他的寒人就是为我们得救的机会。所以真的是读到这里就非常的感动。所以那看到以西结他领受了做先知，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到这个悖逆定的镜像的民族要去把神的话传给他们，是会遭受迫害的，会人家奚落，会攻击。可是因着神是信实的，他开始的他怎么样他就要完成，那我们中间愿不愿意来承行他的使命，这是先知你被召叫这个职分，那我们实在很有福。我们苏大哥不但是我们常叫苏老师，其实他也是神召教的先知，来传讲这个带我们走末后，让我们先知道预备我们的心，在这末后的时候准备我们成为一个征战的军旅，就是末世的移民，好使我们能够站立。讲到站立，今天我在家里在弹琴的时候就弹，就是大哥分享的第6章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那边讲的，我们务要靠他的能力，靠谁的？靠神的能力，做一个坚强的，务要只有靠他的能力才能够坚强起来。 靠他能力就是他讲话了，他派遣你了，你领受了，你就有能力。否则靠自己的能力，可能做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啊，就一个礼拜就没有力气，那是血肉不能承受主的果。所以那首歌应该是580。啦啦哆哆，我们你们勿要再阻碍，靠他能力做坚强的人。你们勿要再阻碍，靠他能力做坚强的人。真理作歹，真义作假，信德当盾牌，救恩当头盔。真理作歹，真义作假，神圣为利剑，和平的福音为先。哈利路亚，感谢主，全副武装主赐给我们，就穿上，不怕任何的攻击，特别是现在很多时候在中国大陆受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要站立，勿要，就是我们软弱，但是我们站立在磐石上是不会沉沦的。那无泥火坑中就不稳，一直下沉。感谢主，那就分享到此，我们再把时间交可能给大哥。
感谢主，现场还有没有人要分享？我们请丽芬。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这一段，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二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很丰富哈。那这里面有讲到说，在第三节讲到说，第三节很，我讲到说，他派遣哈，就是他叫人子哈，我派遣你到以色列子民，到反抗我的那个叛逆的人民那里去，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直到今天还违背我。那我就在家里读经的时候就读到在伊莎伊亚先知书第66章就讲到这个这个背叛啊，这个背叛的是有一些情况哈，就是在伊莎伊亚先知书第66章第一，从你就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哈，上主这样说，上天是我的宝座，下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还能在哪里给我造殿宇，建我休息的地方呢？这一切都是我手造的，这一切都是我的。上主的断语，上主讲得很清楚，一切都是他的哈。他在宝座上哈，在宝座下面的全都是他的哈。这个穹苍哈，这穹苍全是他的，这穹苍就是这宝座下面就有所有的东西了哈。然后在下面就说，我要垂顾的是谁呢？是贫苦者、忏悔者和敬畏我言语的人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哈。上主所喜欢的人啊，所喜欢的就是这些啊。那另外就是不好的哈，就是第三节就讲到，宰杀牛犊的又挤死了人，祭杀羔羊的又绞死了狗，好，就是他们做这样其实是做很不对的奉献哈，奉献礼品的又献了猪血，焚香顶礼的又祝福了偶像，这就是有就是有些就是基督徒就是看起来哈，就是好非常的虔诚哈，就是。在不是真的认识这个神的能力的时候哈，刚才今天苏老师讲的这个神是有能力，他的话跟他的力量神力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哈。那我们在还不认识的时候，有时候 好像自己很虔诚，有时候可能又迷糊了，又想说去找人来算一算，哎，我的命运是怎么样，还是又去做了别的很多别的事情哈，就是找了别的偶像哈，就是那时候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是就是在基督徒的身份里面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作为哈，应该行为，所以就会走迷糊哈。可是这边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这样子走哈。然后这些人既都拣选了自己的路，他们的心灵都喜悦他们可证的事啊。那么我也要拣选磨难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恐惧的临到他们身上，因为我呼唤没有人回答，我说话他们都不肯听，反而去行我视为恶的事，拣选我所不喜乐的事。就是这边就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背离哈，就是背离神的人哈，就是我们是很容易在社会上，在这个世上看到的，那他们的后果是神会审断，神会当神的公义来的时候，他们就要被这个义和不义的就要被分离哈，所以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在我重听这个上次的录音的时候，我听到艾梅在一开始就祈祷就讲到说，就是希望求神帮助我们做能荣耀他荣耀神的生命，真的是我就非常的感动哈，真的是我们要想常常要听神的话，把让神的力量他的灵进到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能够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因为他的荣耀充满天地，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荣耀，他会帮助我们，他的神力就跟我们在一起，就跟他的话跟他的神力在一起啊。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一切荣耀归于主。
谢谢丽芬的分享，我们请何女姐妹。
感谢赞美主，今天大家看了的专注点都不太一样啊。我现在看的是我们讲看人子，就在第二章一开始说人子，那我去找一些参考资料，说在二则克尔先知书里面一共提到几次人子，
很多次，
平均一章会提两次。二则克尔先知1947章嘛，然后除了第一章没有之外，一共提了93次，一共提供93次人子。那人子的意思是48章 ，OK， 二则克尔先知48章。那人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的一切行为，他是相似某某，就某某之子，就是意思说他是相似这个人。那人子呢，我们是想说他是相似这个创造的这位主，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是天主之子。那在我们在那个达尼尔先生说，我们曾经读到就是耶稣基督，达尼尔先生是讲到说在第七章的13节，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随即被引到他面前，到万古长存者面前，也就这位人子配常常站在万古长存者前。那耶稣基督后来他自己也把这个称号就贴在自己身上，我们看一下，对，马尔谷福音14章的62节，在前面大司祭问耶稣说：“你是墨西亚，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他的身份就是墨西亚，他自己也明认说：“我就是那个神的儿子。”可是当这些大司祭这些经师法利赛人要陷害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否认，所以耶稣说62节，我是，并且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所以他在这个马尔谷福音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明明承认了，我就是这位人子，我就是这位 要成型啊，上主旨意的。那么在为什么在以西结书在厄泽克尔先生用这么多啊？就是刚刚那个苏老师也说了，就是厄泽克尔是耶稣基督的预象，就是他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间，他在那样子的不顺利当中，他仍旧很战战兢兢的活主要干活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愿意我们以后也对可以说人称我们是人子，因为我们是相似，也是基督相似天主神的这一位。感谢赞美主，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何冕的分享。我们欢迎在线上的有愿意分享的请你举手。我们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想起了主对厄泽克尔说，人子，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那刚好前几天我在读经的时候看到了尼希米传，就是斯高本的波斯德拉下第九章，在那里边就把这个悖逆的子民以色列子民就描述了一遍。在第九章十六节那里说，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铸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二十六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是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看了这一段，再看到今天查经的这一段，就真的是看到一方面是这一位大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另一方面就是看着这一群不断的悖逆他的子民，可是因着这一位神爱他所拣选的这以色列子民，他真的就一直就没有舍弃他们，或者他从不舍弃他们，领受了他的恩，然后转过头又忘了，又悖逆，那他不是说不管他们，那他也借着环境来管教他们，可是他们在困难中他们又呼求他的时候，好像又摇动了他那怜悯的手，那他就又开始转身转回派遣他的先知，派遣他的仆人来帮助这一群悖逆的人。所以就在这里我就看到厄泽克尔先知他所领受的这个任务是多么的艰巨哈！真是若是不能够了解神的心， 按照自己的看法再去看着百姓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可能都讲不出话来了。或者是像新约中若望和那一个门徒说，主啊，让火降从天下降下来把他们烧死吧。就是按照我们人所看到的这种，就是觉得怎么这么不顺服哈。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泉源，一个爱的一个源头，可是这样的照顾他们，这样的带领他们，白天云柱，夜间火柱，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可是他们就是悖逆啊，就是悖逆。那我也想起圣经上有一处说天主也是把这一切都紧固在悖逆之中，就等待着这一份救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他要亲自来拯救这悖逆的子民。那在这一段中，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我要和你说话，我差你，就是好像我看到了这里其实全是主在掌权，就是这一位爱的神爱的神，他不舍弃的神，是他是主动的。如果他放任这子民真的就是不管他们了，那他们早就丧亡了。可是因着他的爱，他就是他派遣，他说我要使你，我要和你说话，那我要派遣你。那在宗徒大事录我也查26章16节那里保罗他做的见证里边也有讲到，就是当他在那是光中的时候，主也告诉他你要起来你起来，我派你去到哪里哪里。那真的是主用他的爱来感召他的先知，使他的先知能够认识他的心，先能够领受他的话，就是我要先跟你说话。那领受了他的话而且站起来，就是要有靠着他的灵，就像刚才秦中大哥带我们分享说，靠着他的能力，借他的能力才能做坚强的人。那这站起来以后就领受了他的派遣，就是去到那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后面说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就是这个事实是摆在这里。可是神爱他们，就是依旧是派他的先知去规劝他们，让他们不至于丧亡。那最大的一份爱就是天上的阿巴父派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使得我们这些本来是活在罪恶中的被悖逆所捆绑束缚的，都活在黑暗权势底下的，因着主耶稣基督来，他成行父的旨意，真的是他没有看我们如果看我们那这都丧亡了，可是他因着他好，他来了，他就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他那里领受这天父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份恩典很感恩，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天上的阿巴父不舍弃他的子民，也谢谢天上的阿巴父能够派遣他的先知来帮助这悖逆的子民，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徐云姐妹的分享，我们请张贤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现在是圣诞期间，然后主耶稣又赐下新的恩宠，我特别感受到主他的灵大大的感动，就是当看这些经节的时候，看到一些圣经章节比较感动，哥林多前书12章1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格林多后书1章24节，我们并不是瞎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就是我看，因为我之前向主祈求过，求主能够给我一些恩赐，然后就想，我这样求应该不会说是不属于天主旨意的，然后。就是我看到这个感动，我觉得主在回答我，就是这样祈求是没有错。然后我又看到以西结，那个灵进入到他里面，他又站立起来了。然后就想主，那我该怎么站立呢？然后立刻我就看到那个经节说，凭信才站立得住，你就是凭着信心才可以站立得住。然后就是然后我就想以西结他站立起来之后，就听到了圣神说的话，然后我就想主，那我怎么样能够听到你说话呢？然后我就看到圣经章节上面写启示录第22章，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哦，我就体会到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也就是说只要我愿意就可以。然后启示录第三章第六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八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主对我就觉得主的意思说，我有耳朵的话我就能听见。然后我看到这个经节之后，我就非常的有信心，有信心。但是就是但是就是我看到这些经，我最初看到这些经节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心里面有感触，但是说我就想这个跟这个以西结这些有什么关系呢？然后还有我这个有什么，就怎么理解它呢？然后不要成为一种理论知识，而说应该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如果只是停留在理论知识上的话，那样子也没有对生命没有什么益处。然后我就坐在饭桌前的时候，突然之间，然后神的同在就特别强烈，然后我就开始理解，我看到那句大大感动是什么意思。哦，原来神的灵现在已经大大的感动我，而且比以前更强烈。然后主又说，你看你凡有耳的就可以听到。那我就发现，我就通过跟别人谈话当中，我就开始听出来主他在跟我说什么。然后当我身体软弱，当我的情感软弱，当我的灵性也软弱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哪怕是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啊，我就感受到神与我同在。因为我在烦闷中，我走来又走去，但是我感觉心里面，然后我就开始感谢主，赞美主。哎，心里面特别的喜乐，特别满足。我就说，主啊，谢谢你，就连你和我在一起走个路都能这么满足，谢谢你如此的包容我。然后当我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风，哎，把我的思绪给打乱了。然后呢，我说，哎呀，主啊，你看你拆这阵风也过来向我讲话，让我不要想不该想的东西。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经节也是同时看到比较感动，也是后来天主的圣神在里面，然后我才能更深的体会是什么意思。因为还是一样，如果没有圣灵在，只是听到话，那对应不起来。然后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也当靠圣灵行事。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觉得，哎呀，还真是这样子。既然我是由圣灵生的嘛，那如果我不靠圣灵行事的话，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是圣灵生出来的，但是他又不靠圣灵生事，那怎么能够活得了呢？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简称，是这个是哪个书，我不太熟。那个是雅，不知道是买，可能是雅茅斯吧。第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主，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然后后来圣灵这样带领我之后，我就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主在加强我力量。虽然说我还没有被主蒙召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他现在真的给我力量来，就胜过我软弱的人性，然后能够靠他的灵，然后行走在他的旨意中。感谢主，这就是我的领受。
谢谢张雪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也重申一下刚才秦中大哥的感动，我也又一次的被感动。主对舒老师说，我希望你过得好胜过你侍奉我的好。我感动了好几次，这一次我依然的是一个新的感动。感谢主，感谢主。今天在舒老师带查经，人子站起来，站起来是靠主站起来，是靠主站起来。我依然是跟家人分享我的一个见证。在圣诞节前，我家里的亲人因着爱，因为我们周边的那个疫情很严重，大家接二连三的都病倒了。 我的家人，我的每一个家人都是因着爱，就是在跟我说，圣诞节，因为我跟老妈在一起嘛，不要去教堂了，因为你去，你被感染，因为你年轻，比较年轻，但是老妈呢，她年龄大了，大家都是在这样的跟我说。真的就像我听到那个小马过河，哎呀，那个河水很深，你不能进，你进去就会淹了。又一个小动物过来也不能进，完了进去就会淹了。还有一个长颈鹿过来，没事儿，它到我哪腿肚子，然后小马就不知所措。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点点不知所措，因为周围家人们因着爱的这样的一个对我说怎么怎么样，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在那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征战，我有一个征战，真的是感谢主。在圣诞节圣诞前12月23号，我在读圣咏第91篇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主借着圣咏91篇在对我说话。在我整个读完以后，主的神就像刚才舒老师分享的，主的神进到我的生命里，而且他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就是，当我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地上还有几个有信德的人。我清楚地感受到主在跟我说这个话。第二句就是在91篇41节，他承认我的名，我必保护他。他承认我的名，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主的神在对我说，你承认我的名吗？你承认我的名吗？这是两句我听到的主的神把他的话赐给我的。还有一个就是周四主给丽凤的话，我是谁在问他。真的是感谢主，主赐给了我他三句话，而且在圣咏第91篇我整个通读之后，主也是在对我说话。我深深地感受到第8节，然而你亲眼要观临，你亲眼要观临，必让他看到我的救赎。在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真的是感谢主。圣诞节其他的地方，我们周边很多的地方都没有开圣堂，我们这里开了，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然后呢，我没有通知我的家人，我那个老妈也有渴望，老妈也有渴望要去参加圣诞节的瞻礼、前夕弥撒。然后还有圣诞弥撒，当然我不能阻挡老妈的这个渴望，我就跟老妈一起去了，我就一起去了。我们在去之前，我们在离开家的时候，我就跟老妈半个小时，我们做宣告祈祷，就是圣咏91篇，我读一句，老妈读一句，我读一句，我们就是这样的祈祷，举起手来宣告祈祷，向主宣告。我们圣诞节参与了4台弥撒，每台弥撒之前都是宣告祈祷。真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我就看到了我身边的姊妹们发热了，左边的姊妹发热了，右面的姊妹也发热了。主就让我看到了，在你身旁随倒闭一千， 在你右边随跌仆一万，一级却到不了你身边。在此我不是说这个我不能感染上，主愿意怎样就怎样，我只愿意顺服。如果这个疾病到了我身上，那我就是顺服的接受。我不是说我不会或怎样，真的是感谢主，在这个之前也是阴着阴错阳差，我跟老妈都没有打上疫苗，都是真的就是各种的那个该打的时候就错过了，就真的就没有打上。在今天我的家人也在说，你们连疫苗也没打，现在情况这么严峻，你们在家里，在家里这是最安全的。当时我也真的就是我自己感觉还是比较顺服的，我也没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有他给我力量，有他给我力量，让我站起来，让我按照他带领我的去做，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就包括今天早晨，正好也是我读经嘛，完了我依然跟老妈在清晨，我们这里零下18度，然后去教堂，教堂里确实教友们都生病了，都生病了。昨天我听到，昨天我没去，我听到是有一位，就一位教友参与弥撒。今天呢就是我老妈还有一位，是三位教友参与弥撒。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如果没有主，没有靠着主，我根本站不住，没有主我也站立不起来。所以真的就是我特别的感动，还是那个感动，如果没有主的呼召，没有主的感动，没有主的带领，我们真的没有力量去踏进约旦河。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是他的好，是他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站在他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的位置。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今天的见证。所有的光荣归于主，把时间交给舒老师。
谢谢地荣的分享。让我们再读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猜你就是主在寻找他可以差遣的人。他差遣了以西结，因为以西结愿意，因为以西结信靠他，因为以西结也在他的荣耀中趴下，经验到他的能力站起来。我们其实也经验到神的能力使我们的刚硬被打碎，而能够伏伏在他的脚前。我们又经验他的能力来使我们站起来，我们尝过了他在我们生命中那一份圣灵所释放的能力，我们也体会到他的心，他多么多么愿意人都承受他的救恩，他有能力治愈所有的疾病，他愿意，他在寻找用信心来承受的，他也在寻找能够把这好消息告诉给众人的。在以赛亚先知蒙召时，他知道他是一个不洁的人，唇舌不洁，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那么这一个看见神的能力就洁净了他。我们看见了我们真的软弱，我们需要他的能力。其实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很多很多的依靠的习惯都被打破了。以前 AK 买药啊， 但是有的病是没有药的，买也买不到。那有的病纵使有药的，可是缺药啊，买不到啊。或者是我病到一个地步，我没办法去买药啊，那也没有人帮我买药啊。或者是有各式各样的状况，神其实也在讲话，他借着周遭的环境在讲，你们要寻找的是最可靠的，他就在很近很近的地方，他准备好要来帮助我们。也就是我们的神，他喜欢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在他荫庇下能够安息，在至高者护佑下，而且也经验到他是全能的医生，他是最好的医生。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最可靠的这救恩的来源是主耶稣，不是世界里环境中的食物药依靠，那一切都开始动摇了。而这一个真实的依靠，这世界更需要知道主耶稣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他了解我们，他是人，是人子，他是神的儿子，表示他也是神，他是全能的，他又是受膏者墨西亚弥赛亚，就是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要亲自来救我们。他在寻找谁能够信他，被他派遣呢？我们也要像以赛亚先知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我在这里请派遣我，请派遣我。固然这使命非常非常的艰巨，非常非常不容易，可是只要他派遣，他的能力就要在不容易中间彰显出来。他在寻找信的人，他在寻找信到一个地步愿意把生命摆上去的人，那就是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你，做了不该做的事，主耶稣你却怜悯我，却为我这罪人而清流了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污，洁净了我的唇舌，使我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好使我能够不再按照旧的方式来看你，来看这周遭的一切，而是在你的光中，借着你的光明，能够看见发生在我生命中的周遭的一切，都有你的爱，都有你的呼召，都有你的救恩。主耶稣，我渴望像你的先知一样，愿意站起来聆听你的训诲，站立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求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听见你的话，用生命来回应。我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差遣我们去到你差遣我们去的地方，不论环境有多么多么大的困难，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一切都要变成了美好，彰显你救恩，彰显你的荣耀。是你要召教差遣你的使者，能够扛着你的生命，扛着你的宝座，把你带到你要施恩的地方，让众人都认识你，归光荣给你。我这样恳切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亲中。
亲爱的阿爸天父，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谢谢你，谢谢你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宝血，因着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救赎我们，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站立在你的磐石上，能够站立在你前来侍奉你，来赞美你，来荣耀你，这是何等的恩典。 只要我们愿意，你已经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我们重生得救，都有你的重召，成为圣洁的国民，王家的世纪，圣洁的民族，属于主的民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尘土中举扬起来，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可以昂首抬头，乃是因着你，也是因着我们信，抓住你的话，你的话就要在我们生命中成为实际。我们看到众多如云的证人环绕着我们，我们就应该卸下各种恼人的罪重担。我们有学习的样子，我们有圣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扶持我们，觉得我们不害怕。你常常对你的门徒说不要害怕，是主因着你我们不再害怕，乃是靠着你我们能够做坚强的人。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愿你每一句话都进到我们里面深处，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先爱我们，我们也回应的爱。谢谢你呼召我们，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愿意走上你为我们命定的道路。谢谢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小小羊群，不管我们在哪里，你应许天天与我们在一起，你在一切都没问题，你永远坐在宝座上高坐为王，主耶稣，我们永远就不会害怕。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主耶稣，你祝福我们能够不断的站立在你的磐石上，献上我们馨香的祈祷，也愿你每一个旨意，你的命定都成就在我们小小羊群中的每一个家人。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特别是不管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考验中，在这个疫情横行当中，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你，靠着你的能力做个坚强的人，靠着你的能力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成为你为我们预备以后的美好的见证，见证你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今晚上恩待我们，能够看清你的爱，你对这悖逆的民族，你拣选这个民族，他们到如今还没有接受弥赛亚，可是你是信实的，你是持守盟约的主，你必要把他们接到你的枝条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借镜，知道我们当做怎样的选择。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是你，我这样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我们还可以有最后一位，请哪一位举手？我们请帝铎修女打开音频视频。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你向我们说，人子站起来，我要向你讲话。你让我们从我们所处的环境中站起来，你让我们从我们所现有的生命状态中站起来，因为你要向我们讲话。当你向我们讲话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进入我们体内，使我们有能力站起来，也能听到你的话语。而且你要我们要留心细听你的话，侧耳静听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你也派遣我们到叛逆的人民那里去，你说他们无论听或不听，都让我们宣讲你的话。而且你也告诉我们，不要像叛逆的人一样，我们要做一个听你话的人。求你也帮助我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谦卑受教的心，能够把你的话当话。主耶稣，让我们都能够有能力侍立在你恩宠的宝座前， 让我们静侧耳静听你的话，能够把你的话传讲，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我们所接触的人中，传讲你福音的喜讯。无论他们听或不听，求你也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气、胆量和信心，传讲你的福音的话语，使那渴慕你救恩的人能够听到你的话，信了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求你使众人都能获得永生，都能够得救。我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谢谢你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内的爱，那一份爱你的热忱热火，再一次的被搅动起来，要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喷洗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祈求、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嘟嘟嘟伊阿嘎巴拉伊达阿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巴拉伊嘟嘟嘟伊阿嘎巴拉伊达阿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阿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感谢赞美主，有主，我们一切都好，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